就是我们不断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主，你说你在哪里，跟从人也在哪里。主，我们要回应说，我们在哪里，你也陪伴我们在哪里。哦，不然是高是低，而是顺是逆，主，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你说你眷顾我们，你说你怜悯我们，你说你的眼目看顾我们。哦，主啊，不仅是远是近，是高是低，主，有时候甚至我们觉得不知道你在哪里，但主，我们真心相信，哦，主啊，你在我们的身旁，我们真相信你的眼目在看顾我们，我们真相信在那个需要的时候，你会撑住钉痕的手来托住我们，甚至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哦，主，何等奇妙的主，何等伟大的神。哦，你的伟大是因为我们所需要一切都在里面可以找着，我们需要的安慰，需要的鼓励，需要的保护，主啊，都在你的里面。主，我们需要的引领，需要的盼望，需要的在旁边的安慰鼓励，甚至纠正我们，改正我们，主啊，你都在那里。是的，哦，主啊，我们跟从你，你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主，我们要回应你说，我们在哪里你也在那里。何等奇妙，主，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中心们的感谢和赞美。虽然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感谢赞美还不这么完全，但主，我们尽我们所有的都献给你，我把我们所能的都放在你的面前。主啊，在这样的渴慕，在这样一个等候，主啊，在这样一个被你得着的这个过程的里面，主，我们只看见一件事，我们也只求一件事，就是你不断的来充满我们，你不断的加添我们，好叫我们真正的不仅明白，甚至我们进到什么叫做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我们更愿意说活出那荣上加荣，好叫人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的荣耀，好叫人从我们身上能够听见摸着你的声音，摸着你自己的那个心意。主，我们就回来归向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继续在我们当中做着要做的工作。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十五章，今天我要跟他的就看两节。当我们上次读到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花了一些功夫来思想第十四节，良善这边所说的知识，还有劝诫，这上次我们谈的一些。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是十五节到这个十六节，就这两节。前面保罗是讲到这些他服侍的人，他去帮助的人，发现他们里面有良善，他们也有诸般的知识。当然讲到这里的时候，不是他们的学问很一定是很高叫诸般，是因为他们得着从神的知识，得着从神的智慧，而且这些人是不仅能够受教的，也可以教别人，叫劝诫。基本上这个意字的意思，中文翻得蛮好，就是基本上去教导，教导当中甚至是比较严肃的教导，甚至比较是带着期待的，就是如果你不对了你要变成对，如果你不知道要变成知道。所以这群人是很能够被教导，而且这群人也可以彼此教导，换句话说他们有个很一个受教的心在里面。这是讲到保罗所传福音的这群他服侍的人。那倒过来保罗就讲到他自己，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去向他们传福音。所以我们来看看第十五节跟第十六节，我们起来读。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
是要提醒你们的寄信，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 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
OK， 这单单这句话我想几方面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第一个就是任何的服事，包括你带一个人信主，包括一个软弱的弟兄或是姊妹，一说他这有需要，你怎么帮助他，永远是带一个感恩的心。你能够做任何一些事情为神来做，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当你说我为主来做的时候，你一定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都是恩典，都是恩典。你没有本领做，我也没有这个热心来做，我的兴趣就这么多，我的忍耐就这么多，我的思想就这么多。如果能够成为他的帮助的话，一定是有恩典，甚至我能够多跟他多讲一两分钟也是神恩典，因为我没有这个耐心。如果我的口气能够声音声调放低一点，不要讲得这么大声把人家吓到，也是恩典。当然你讲出来的内容是恩典。坦白说，有时候这个人来到你面前，像你做所谓的问一些问题的时候，坦白说，你不要，这是恩典，他不来找你还没得。有一次我跟一位牧师也是在我林安堂所谓的大家庭里面当时他也被神大大的使用了，在各地服侍。有一天他蹦一句话，我们在外面一起来服侍的时候，牧师我们都要我们真知道，他说当时也跟我我们起说，因为我们谈话当中最后他蹦出这句话了，你说是他的感动，是他的结论，看你怎么说都给他，都是神恩典的。我们能够忙也是神恩典的，能够有人来听我们讲，一个人也好一千个人也是神恩典的。如果他们不来我们也没得讲的，如果不来问的话我们也没得服侍。所以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任何的服侍，有声的服侍，没声音的服侍，是所谓的摆上的服侍，或在旁边鼓励安慰的服侍，都是恩典。如果这个出发点是不对的话，或者说没有这么的所谓的执着，这是你的出发点。我要告诉各位，讲我不是讲你们，我的动机不会对的，我的态度也不会对的，当然带出来的内容也不会对。有时候大家就说讨他好了不要得罪他了不要冒犯他了只要信耶稣你就可以有发财了，有平安了，也不讲他在最终了。我们常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们很希望他信主，我们很希望，意思说我们很希望他信主，但是到底他信完以后成为一个什么人，他认为在错中也是对的，是这样子吗？所以如果不站在恩典的角度，我们有很多的思想，有很多的计较，很多的说我怎么做才有果效，我怎么做才能够讨那个人的所谓的这个欢喜，这些今天你做任何事情我做都是恩典，这第一个。第二个，这边要提的是，在这里我们做的时候要忠心的做，不仅是从那个感恩的心来做，要从一个尊敬。这边说我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的仆役，中文刻意把这个翻转叫仆役，基本上就奴仆的意思。所以呢，不仅是仆人，不是 servant 而已，是一个 slave。所以中文刻意把这个役，应该是这样说吧？我中文也不好，不过就翻转叫做仆役，就是我是一个 slave。slave 的意思是完全的忠心，他没有跟主人可以 argue 了，没有跟主人说：“哎呀，这个不行啊，主人啊，这个这不好了。”主人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意思说主人所做的不仅主人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做完以后他所做的全部是主人的意思，没有他自己的意思，叫做全然忠心。当然尽力去做，有口力气就去做，有多少就这样拿出来，那这个是一个忠心。我想这个在我们服事里面存个感恩的心，服侍的时候对主有一个忠心，全然的为他摆上。那第三个，这是很重要。后面这边讲什么我花点时间讲。然后呢，做福音的祭司，从这边开始，这句话做神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 第三个，你站在那个面前的时候，你要站在一个祭司的身份。你跟那个传福音，跟那个弟兄那个姊妹所谓安慰他鼓励他劝导他劝诫他，你站在什么地位呢？这是我非常这个让我有可以有点出人意外啊！我要做个好牧师，怎么关心关心？我要做一个好老师，怎么教教教？但是我第一次这段话提醒我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原来我还需要站在一个，不仅我的知识够不够好，不仅我的有没有尽我的责任，做牧师要关心你啊，这等等的，我还需要站在一个地位叫做祭司。祭司的基本上他是站在神与人当中，他自己不为自己求什么，或者说不为自己得什么。我们都知道十二个支派祭司什么都没有，都是人家供应他的，住也是人家供应他，吃也是人家供应他。他唯一做就是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把神的回应，把神的应许，或是对那个人对那群的那个的需求告诉他们。祭司，所以祭司扮演很多身份。在旧约的时候，有时候祭司啊当然在殿中的这所罗门王那是很已经是到了很宅的，后面慢慢其实有很多的你看像真的坦白说像撒母耳，他是一个先知没有错了，不过他是祭司，跟扫罗说他献祭，那个说不是你的工作，是祭司工作，我来了怎么我还没来你就做献祭？所以你发现在当时一个神用的仆人，其实慢慢演变到新约的时候，或许在旧约的先知书已经开始，祭司君王都凑在一起，很多先知书说。那当然到主耶稣那更明显了，三个身份，君王先知祭司都在耶稣身上。那到我们呢更是如此，所以彼得说了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永远的有个先知是知道神的心意，祭司是靠近神，能够体会能够明白，甚至能够所谓的渴慕寻求神的心。祭司是一个靠近神的人，先不要说他做些什么，祭司没有为自己，只想神啊你想要做什么，只想那个人他需要什么，神啊你可不可以帮助他，他不为自己。这是第一个，如果这是你的态度，不要一直说，你当你劝导一个弟兄姊妹或者传福音，不要试着用你的力量去说服那个人，不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好像改变那个人，你只是祭司而已。你要做的，我要做的是知道那个人的困难在需要在哪里。所以有人说啊，我们讨论这几天呢，我在外面昨天晚上才回来。所以呢，有人说牧师，你看法是怎么？你的结论是什么？我比较会从这个角度，因为大家都我们开会就提问题嘛，提问题了以后就怎么解决问题嘛，不管开会干什么。所以提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卡在一起，或许我们几个人要解决这个问题卡在，或者这个问题我们有个答案说我们要解决问题帮助那群人，我们又卡在一起，因为他们的需要跟我们的答案不一样。先不要说我们有没有答案，有没有一个共识，用现在的话我们说服侍这个族群，服侍这个教会，比如这样说，服侍这群的人，我们讨论很多，然后就我们怎么解决怎么解决，那中间就有需要很多的讨论，因为我们几个人五六个人我们的看法就不一样。 OK， 就是达出一个叫做共识，你觉得就应该用在那群身上吗？这点我一个很大的觉醒，那群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能够再用我们的方法，要听懂我这句话，用我们的方法套在他们身上，那是不会 work。 我们的东西很重要，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整个的圣经的知识真理的那个准则，还有呢一些在服事当中的一些我们要碰过的困难，甚至要避免那些错误，这都很重要。但是我不能，起码我自己跟我自己说，我不能整套的搬到身上， 纵然他们很希望说，哎，牧师你来帮我们，牧师你来教我们啊，牧师你这样解释，我还是需要走过一个过程，就是怎么我有的能够真正的成为他们的帮助。不可以随便的，起码我对我自己不可以随便听到什么就讲什么，人家还没讲完就开始开口，永远会出毛病的，永远会出错的，而且听懂的，你以为听懂还不见得懂了，所以你就说啊，这个事情很简单，那个马上就脸就板起来，你怎么说很简单？很难呢。你以为这个问题很简单，不对了，难得不得了。后来讲讲，真的很难的，因为他那个环境跟我们环境不一样。所以这些的东西，我们真的这些年来，我学这还学了蛮多，其实还在学。有时候一个伯母，她长了 cancer， 她接受化疗，过了我还过了一两天，不是当天的，就打电话给我，知道化疗很不舒服，然后就我说怎么样哦，她声音很弱，然后就力气也不够，哎我那那个问题睡也睡不好，吃也不好，但是你说我要讲什么？伯母啊，要多点睡觉啊，休息啊，多点吃啊。她说我睡不着啊，但我吃不下。不管吃不下，你要多点吃啊，不然的话你身体怎么好？就是他不吭气，哇、哦，好辛苦。然后就说我知道这很不容易，我知道你很辛苦，你还是要多睡觉，多吃。声音没有了，在电话上，我也不知道他是太累睡着了。如果没有再喊两声，那当然可能就把电话挂上。还不是他接电话，是他先生也是波波了，他们比岁数比我们大。没想到，我说某某伯母，你还你休息吗？你还在吗？还是怎么样？他说还在。第一句话回应我：牧师，你说你知道我的辛苦，你永远不会知道，因为你从来没有掌握这个病。我再讲一个很具体，祭司不是穿个袍子啊，就说多么的怎么样？祭司是要有个祭司的 heart， 祭司的心。不是你穿个袍子就是牧师，不是你挂个什么东西就是牧师，就不是头上戴个帽子你就是这个 bishop， 就是什么什么监督啊主教，不是挂一个斗大的一个十字架挂在胸口。祭司是有个 heart， 有个心，这是很重要。所以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你是 strong，他们是 no strong， 用保的话，你是刚强，他们是软弱，你怎么帮助他？原来你是教师没有错，因为你懂，因为你是有这个权柄去鼓励、安慰、劝勉、禁戒，甚至处罚。如果真用这句话，纠正不用处罚这个字，用纠正啊，你有这个权柄，因为你是牧师或者你是主管，你是父母。但是你真正能够帮助那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你还需要有一个很重要，你需要一个祭司的心在那里面。这是态度的问题，这是对自己在这个服事上你应该有的。你知道这个服事这个身份是什么，但你里面需要有个叫做祭司的心，所以叫做君尊的祭司。你的工作是君尊，而且 king， 那不得了了，谁都要听你的，资源都在你手中，你掌控一切。不过这个彼得提醒你是君尊，你真正的你的这个所谓的身份是一个祭司，你做的是做君王的工作，所以主要的君尊的祭司是主要的那个整个观念，是主要是祭司，然后你做的工作，你这个你的 function， 你的功能，或是你的 work， 好像一个君王一样，有权柄、有能力、有资源，但是你永远要 keep 住一个态度，叫做祭司的态度。或许说你需要一个祭司的 heart 在那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后面就带出一个很重要来。他说我是做福音的祭司，请讲者请聊言。所以呢，这个祭司有两件事情要发生的。第一个，他是福音的祭司，意思是说 他主要的不是宗教仪式，行个祭祀啊、献祭啊啊等等，他主要的是要把福音这个做得对、做得好。他认为他的这个祭祀的身份，他把祭祀放在自己身上，但是他用这个好像个祭祀这样的态度，怎么样做？做什么？把福音讲得清楚，把福音讲得准确，要把福音所谓的整个内容不要打折扣的，不要装修饰。当然你还是要有技巧，他是在金融界的，他是在医疗界的，哦，他是所谓的比较受到这个教育高的，是一个博士，岛外这个是比较受到一些基本的一些的教育而已。或者他的生活是一个主管，他生活只是一个做一个不是只是，这句话讲不恰当，是做一个所谓的比较做一个简单的生意，或是甚至做劳力，真的不一样。但是福音永远是一样，所以你怎么样的在这部人当中，怎么用不同的包装或者用不同的方式，所以用不同的策略智慧，看怎么说，总要把福音传出。有一样事情是永远不改变，就福音的自己。真的千万不要再只是讲啊、哦，你要信耶稣啊，你的病就好了。你有没有跟他讲他是一个罪人？你赶快信耶稣啊，你们夫就不会吵架。但是从来没有讲到为什么两个人吵架，因为两个都是罪人。为什么这个生意这样不好了？现在碰到一些企业的哦，你信耶稣啊，因为企业都希望生意做得好啊，所以说企业都哪一个来真的还没有信耶稣前，谁不拜的？这个也拜，那个拜，在行业里面，警察拜什么？这个做生意的拜什么？都拜的。你信耶稣了，你的生意就会好了。那你要不要跟他说你拜的错了？你要不要跟他说你拜错了？你要不要跟他说你已经被这个黑暗权势挟持，或是你拜错原因，还不是那个拜的那个对象是错，那个假神？因为我们的内那里面的动机说，因为我想发财，因为我想贪心了。如果不讲这些东西，你怎么叫讲福音呢？所以你看到教会增长之后，你看一大人去，很多时候我同意这个所谓医治布道会很重要，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医治布道会是要证明神的大能，但是他要不要相信这位神是一件事情，他要相信这位神的时候，不仅相信他有医病的大能，他要不要相信这位神是全然圣洁公义的神。你叫他还活在罪中，也叫他得医治；你叫在罪中不改变他做生意的行为，你叫他发财，那我们传什么玩意儿？坦白说，我们不是传福音啊，我们是传个教，这还好听点。坦白说，我们在骗人呢。这是我走过来的路，我希望我讲这个没有得罪你，不，我走过来，因为我希望真信耶稣啊，因为对我来讲。你看，这就变我们态度了。他信完耶稣以后，我们开始态度就不一样。哎，你信了耶稣，怎么还这个样子？从头到尾，你没跟他讲，他是个罪人呐、啊，他当然是这个样子。你信耶稣不要这样子啦、啊，你还客气一点，甚至一两次你不客气了，我心中耐不住，哎，责备他。不，问题是从他接触你。从你口中第一次听到福音开始，他从来没有听过你跟他说我们是一个罪人需要主耶稣的宝血。这个当然你还说我们错了，我们大家都有错了，赶快认罪了等等，因为这些错了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困难。他是一个罪人，你这样有跟他讲吗？ OK， 你前面真的还没有跟他讲，所以呢带出一个来。所以呢当他信了耶稣受洗后，你还是要照顾他的，不要说哎呀你受洗了，哎，你就把它丢一边，你就去找别人，又多哦。今天我带多少人受洗？感谢赞美，你带多少人受洗？该断绝子，我做过，我做过事，我一年算我带多少人举手？我多少年还特别这个圣灵在我身上给我机会为人家祷告，我也为多少人祷告，谁得医治等等的。我最后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现在都不太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些人如果没有弄清楚。他是一个罪人，而且他得到这个以后没有继续的改做所谓的追求，让他能够成为神所用的人，还是为自己来过，还是为了发财，还是为了这个，还是为了事业或祷告，然后再当还是走这个所谓俗世的道路。当然他会祷告神啊，他帮助，甚至是祷告主啊，如果这一次做的不对，主啊，让我不要被人家发现。我们在搞什么？神的国是这样的建立吗？神的国是全然公义圣洁， 我真的相信神在带教会走上一个职场。这几天服事碰到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不敢说一百个一百个，其实我想八九十个都职场，而且都是在那种环境上，那个竞争的不得了。如果他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来到基督教这个进大众爱面前，你跟他说哦，你就会发了，你的工作就步步高升了。我不说你，说我自己。如果一直讲这个话，我是在骗他，只是骗他，叫做骗他入教而已啊。他生命根本没改变，那对我来讲那更困难。如果今天生命改变就进到教会来，其实人数增加是一件事情，但是问题多了是另外一件事情。那问题都还无所谓，本来就我们有问题，我也一大堆问题，不过你很难帮助他，不是我很难帮，连神都很难帮助他，因为他从头到尾，从头开始 day one 他就不认得，认为他是一个罪人。所以开始跟他讲，你不可以对你的同事这样，你不可以对你的老板这样，你不可以对你的所谓的你的员工这样，他听不下去，因为他不认为他是个罪人。所以这边讲很重要，你做个祭司的时候，叫做福音的祭司，你的态度要对，你的所谓的整个心要对，你站在一个祭司，那讲什么？做个祭司，你要把神的福音讲得清楚，讲得准确。当然碰到不同人，你用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态度，或者不同的策略，有些确实你现在跟他交朋友，你这时候勉强他不来的，他问你的时候就跟他讲一些，特别等到他有更大需要的时候，他觉得无能为力或是觉得很困扰的时候，你就需要再把福音讲得更准确一点，然后跟他说，你如果你真要信靠，放下你自己，神会向你，会对你说话，神会帮助你。如果连这句话都不跟他说，你要放下自己，你讲不出口说你是一个罪人，你总可以讲跟他讲，你要放下自己啊，不要再做得罪神的事。连这个都不讲，然后就说你信耶稣，你就会得医治。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我走过这段路，因为我要很多人得救啊，因为我很多人要带多少人信主啊，我数过，我要祷告的时候多少人跑出来，然后多少人被神摸着，然后我再做这个记录啊，所以说我为了祷告脊椎骨好了，为了祷告这个肠胃好，为了祷告什么 cancer， 在那个时候起码像刚我讲的那位伯母，他后面最多还活了八年，我来稍微算算，你看再算算，我觉得那八年不是为他，这八年是为他先生，这个老先生，后来老先生信主。但不管怎么样，祭司是这样吗？我有什么，我做什么，我得什么，我有什么功劳等等等等等。所以也是服侍这几天蛮多的，完以后祷告，有个弟兄跟我说，牧师，刚你为我祷告，我为他祷，你还记得吗？我就笑笑，我怎么会记得？这么一群人跑出来，我跟你讲什么话？他说我知道你不会记得，不过我要告诉你，你刚讲的就是我前天晚上，因为他参加这几天的聚会，前天晚上回去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完还吃饭，吃完饭我们做了一些开会讨论事情，他回去跟他的姊妹他们两个在讨论，我跟他们谈之后，他说跟我们这边谈的，他说我们这怎么还可以服侍，我们太微小，讲到服侍的能力，服侍眼光那个等等，他们很有心服侍，就要我也祷告，我也不知道他祷告什么。他说：“牧师，你知道你这句要讲什么？你不要看自己太微小。”他就哭起来。他说：“神都知道。”我说：“是啊，所以我更不需要记得我要讲什么。”第一个，我讲这也不跟我没有关系，跟你有关系。只要神知道就好。如果我知道了，这也没什么稀奇，对不对？我讲这个，我要 make a point 是在这里。你需要知道你是一个祭司，这是你的态度，你的心，你的 heart， 但是你做的时候你需要知道你的中心是要把福音不打折扣的能够讲得清楚，讲得出。如果你真要那个人悔改，你一定要让他认罪，不认罪怎么会悔改呢？不过倒过来 当他认罪以后，他要悔改，悔改就是一个过程。意思说他悔改是有一个心，但是不见得一下就改变，需要陪着他走。因信称义，感谢主，他认罪悔改应信，但在悔改后面整个的生活的改变，还在过去一些的观念的习惯的里面，你需要给他一点的时间改变。甚至不是你可以改，你可以在旁边安慰他鼓励他，他有力量改变，应该跟第二件事情有关，是跟圣灵有关。所以前面讲了福音，第二个是讲到什么，讲了几次教所献上的外邦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喜悦的，这是跟圣灵有关。所以继续为他祷告，继续求圣灵，你是祭司，圣灵会帮助你完成达成祭司的责任。你不但为那个人祷告，那个弟兄那个姊妹信主的还没信主，为他祷告，圣灵就在里面，在他里面不断的继续做感动的工作。你跟他谈完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你总要分开啊。而且他回到他自己的环境当中，那个环境是你不熟悉的，那个环境他碰到的困难是你不能够感觉到，因为你不在那个环境里面。你知道他压力有多大吗？你知道他的试探有多大吗？他就是想，因为你讲了半天，他知道应该这样，他也说我会这样的改，我会悔改，我会这样的做。不过一碰到这样的试探的时候，他真能够撑得住吗？所以另外一个很重要，需要圣灵的工作，需要圣灵在那个上继续感动。所以你不断的机会跟他讲，听他的问题，然后怎么鼓励他安慰他，甚至所谓的纠正他，但不要忘记你还需要为他祷告。所以呢，这个就要讲讲你带一个人的时候，有人说哎，牧师啊，像你们我好，真的有人讲你们好伟大。我说是伟大什么？因为你对好多人讲啊，然后完了以后，哦，这个好多人，你看在这个当场啊，这个有什么，这个弟兄什么都得到帮助等等。我不认为那是很伟大，只是很大就是。那些跑出来的人为他祷告，被圣灵充满，得的医治人，因为昨天的这个如果就是我们已经弄，就是我祷告完那天本来没有准备为他们祷告，那个教会我从一个角度是第一次去换了新的场地。后来他们同工说，负责牧师说，牧师你有没有感动可以为他们祷告？我说要怎么祷告啊等。他说看啊，叫一个人两个人出来也可以，反正我们都会这样做，跟母堂学的啊。如果有人要需要就出来祷告，我们会祷告。那牧师你来了，要不要问祷告？后来我就讲完道，我就蛮有感动，我说要的话就一起来吧。这一发我跑出一群人了，真的完了以后，就我讲刚刚那个人是一个，还有一些呢，就是等到我都准要走的时候，除了牧师最后做个结束祷告然后再拍手啊，我们就今天停在这里，否则还有一些人躺在那边动都不会动的。我讲这个也主要是没后面那个 point。 你说有没有果效？有。你说果效大不大？因为从为他祷告开始，他被神摸着，一直到现在，因为还有为别人祷告，还没爬起来。所以你可以用现在的话叫做灵恩的话，哦，圣灵工作很强在我们身上，为这个感谢主。但是圣灵的工作在后面呢，我还会为他们祷告吗？我不会，因为我更不认得这些人。我还知道他们的好坏吗？起伏吗？刚强吗？软弱吗？我没有。所以我问牧师说，你要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说你要我为他们祷告吗？如果有事情发生，你后面你可以知道怎么应付吗？怎么处理吗？比较起来，如果从人角度我比较伟大，对不对？但是真正伟大是谁啊？是当地的牧师诶，是当地的师母诶，是当地的这个同工诶，他们才真伟大诶，他们是陪着这人走前面的路诶。 我走完就跑了，下次什么时候去我都不晓得。下次我碰去的时候大概会碰到他们的牧师，但刚刚为他祷告那个人可能我都不会碰到。这谁伟大？教师很伟大，先知很伟大，指挥很伟大，但我认为牧师很伟大。牧师很伟大，但我认为小组长更伟大。你一定要听懂我讲，是谁在他旁边陪着他？这个才叫做保卫师。保卫师，圣灵是保卫，那个字的意思，什么叫保卫师？在原文就一个站在你旁边的人 ，someone stand beside you， 那个叫保卫师。所以圣灵做随时的帮助，大祭司。所以保卫师这个也翻译成叫律师啊，他站在你旁边，你有任何困难可以问他，你讲不出来，他替你讲啊。今天做个牧者，你需要一个祭司的 heart， 不是只 perform 你的这个 duty， 就在圣殿啊，一个礼拜讲一次道啊，祷告会啊，怎么样？然后怎么有些出于教会，你真的需要有这样一个心啊，把人带到神面前，这是一个过程，这需要很多的精力，坦白说，很多功夫。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情。一些的教会特别在小的时候人不多的时候，因为本来人就不多，所以同工也不多，但如果能够走得好，就是扎根的，是因为真的这些人花了福上牧师师母或者这个传道啊，这个他的妻子，还有一些几个爱主核心同付了许多代价，在学付了代价。常有人说啊，这个哦，牧师你比较轻松，因为很多人在、哦、这看怎么看，我不反对，真的很多同工帮我分很大的工作，不过可能我的工作现在的重点不在于都是决定，然后就开始我要带着怎么凑这个团队，怎么用这个团队一起来这个定下一些的策略来做，所以神给我一项一个决定会给我，然后跟几个同工我们就决定要做这个事情，那底下怎么做？当然你需要有个策略，不然怎么做得出来？那策略完你需要有同工啊，你适合同工，不要随便抓一些没事做人，你需要把市场同工找，那最后你要需要有资源。感谢赞美主，神把我们放在一个资源比较足的地方，丰富的地方。所以这实际上不是我最大的考虑，考虑是我怎么做，考虑是谁跟我一起来做。那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就在主的面前。那感谢主，如果这是我们要做的，如果这些策略等等等等，你会发现圣灵神会亲自来做工，来 provide， 来供应这些东西。所以这边讲到一个，当你的态度对了，你是一个祭司，神给你个身份，什么叫牧师，叫做教师，做君王，都对。不过你做的时候，站在那个面前是你的同事，是你的部属，你站在那个君王角，这是你的牧羊，这是你的羊，站在牧师角。哦，你是医生，你这个主管，这个的等等，底下包括你的护士啊，包括底下小医生啊，还有包括你的病人。神把这个机会给你，这个 king， 这个使徒。但这时候你要做什么？第一个，你的态度要站在一个所谓的祭司的态度，是个心，然后做什么？忠心的讲神的话。第二个，需要完全的依靠圣灵。这样的话，你带出来的人，纵然那个是弟兄姊妹已经信主，因为你的工作在身上，他可以成为一个神所悦纳的祭。这个旧约者，你做一个祭司，你不肯献那个有瑕疵的祭物，你拿个祭物给我，我是祭司要帮你去献上，我第一个要看看你的祭物献上有没有瑕疵，瑕疵的话你就换一个。因为我代表神把你带到神面前，代表神接纳你的东西，神的药是圣洁供，是没有瑕疵，这只是一个代表神的全然圣洁供。所以这边呢，我要把你所服侍慕道朋友或者已经是信主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时候他们有软弱有需要，你不用神的话，不靠着神的灵，还在那个所谓的不，还是那个 困难里面，甚至有那个软弱里面，甚至还在那个黑暗的里面，有瑕疵里面，你可以献上吗？再不要为只是多，只要为了做得好，你可以数一二三，我比你多几个，那个不是不重要，我也觉得当时重要，但是不要只是讲你做了些什么，是讲你整个做的态度，你讲的内容。最好的一个见证就是它的结果，献上，献上这边说才能够蒙神的悦纳。原来我发现我服侍班不是为了神的悦纳，是为我的悦纳，因为我希望你们说，哦，这牧师好厉害，哦，这个牧师做得很。所以有人说，哦，牧师，你只要你一定要参与我们这个，你给我们讲一些建议，就会有事情发生。你喜不喜欢听这个？当然喜欢，这是叫你很喜欢的、很爽的事情啊。不一定要，不是你的悦纳，是神的悦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以至于这些在保罗身上，他可以做一个叫做外邦人的使徒。没有人喜欢做外邦使徒，做使徒就不容易，然后叫外邦使徒，文化完全不一样，绝对比谁都容易引起误会，谁都比较容易起反感反击。也因为是保罗是这样，神兴起他来要做一个叫做外邦的使徒。没有保罗，我相信福音要传到外邦是很难。没有保罗，不是因为他的技巧等等等等，是他的心，他对他有个祭司的心，他对神有个完全的忠心，不仅是忠心于神的话，他是忠心于圣灵的带领。这样的话，所以保罗这边蛮写，所以他前面那句话说，所以呢，我放胆写给你们，什么意思？他不说我比你厉害，我稍微放，意思说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知道所做的一切，你们接受不接受，接受程度高低或者是这个先后都没关系，要紧的我知道所做这些神会悦纳。这是我们今天都在学的，起码我一天都在学。所以很多时候讲完一大堆以后，有时候我还坐下来不吭气，真的类似一件事情，因为喉咙都干。那第二个是什么？我想想刚讲的，刚刚所说，我的心对吗？我在讲的是神的意思，还是我加入人的意思？那有时候出来一些话还蛮惊人的。我们说，哦，你们来帮我们来帮。我说那个的环境，我下了一个结论，那个环境不能够再用我们这一套的方式去帮助他们，走不出来。就像我最近一直讲说，我们不能够再用过去这种方式来建造教会，你一定要用职场角度，因为弟兄姊妹现在整个的生活的重点都在职场上，家庭不是不重要，教会的服事不是不重要，但是我们看重的是教会的服事，所以我们有很好的训练，对不对？百分之百对，不要误会的意思。在服事当中发现原来家庭有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要把家庭建造起来，对不对？百分之百，再加一次百分之百，两个百分之百的重要。但是请问弟兄姊妹在职场上谁帮助他们成为一个君王？我只问着，我们有很多的观念，有很多的甚至说我们要觉得这个很重要，不过真正的做有多少是这样的，去做的有多少的果效，这些都要从神来。如果我们不在这个事情上，哎，我要把这，如果真的我只要把教会弄大建大，哎，我只要操心弟兄姊妹有没有在教会就好了，管他家庭，哎，管他职场 OK， 他人不来没关系，钱来就好了。我们不能够这样做，起码我认为在神面前我不能够做这样一个牧者。哦，他们来就好，哦，有一些改，哦，我要做一下短宣，但有些跟说牧师，我们短宣我们都不会做。当然你不会做了，你也不是传道人，你不太容易讲一篇道的，你也没学过辅导，你也很难做给人家一些特别一些的困难，一些的比较正。但是我知道你会盖房子，我知道你会修车子，我会知道你怎么办教育啊。哎，我带你去宣教， 去缅甸，去非洲，你要不要盖盖房子？哦，我突然发现整个教会突然多了好大一批人可以出去做宣教，我不知道以前不知道怎么做宣教，去了半天以后第二次也不去，因为去了一次牧师我已经去过，后来我听不太懂这句话，我去过，那去过就不用去嘛， suppose 应该去过就很，原来他不知道去那边做什么，回来以后他只是观光一次，观光一次以后就不太想观光。我用这句话是有点特别显出这个问题，当然那边观光也没什么好观光，我们去的都是比较弱势的地方，不过他觉得没有什么用，医疗队还不错，因为还可以做些医疗，那其他你去干什么？去安慰，语言也不太通，然后做也做不了，还是一个翻译，讲了以后他们也不见听得懂，听懂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那个文化完全不同啊！你就要注意饮食，不要说他们教他们注意饮食，连喝水他们都无法控制，我们讲还不是这个矿泉水还不喝呢，在缅甸呢是那个我们碰到一个企业界在那边，他们喝的水就是只要水有起来，然后拿起来，然后让它沉淀，剩下表面就来喝。如果有点办法的，就是摆一点什么药在里面。哎呀，我也感动，我说神啊，要不要我去开几个井啊？那我就知道我不会做井了。你们中原有说做井的吗？哎，你来来，我下次带你去帮挖个井。你们做宣教啊，都没有电的，我就说要不要我在每一个这些弟兄或者这些族小长家从这边带过去，给他一个太阳板，一块就好，顶在屋顶上就好，然后给他个电池，起码他家每天有几个钟头有点电，可以听得懂吗？我们在边说两个钟头没有电，台电就被骂得头破血流，在那边是天天没电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心是什么？这是我一直在寻求。可能有些想法跟各位不一样，可能有些做法可能跟很多同工不太一样。不好意思说，如果我做的知道是神的心意，我也照着神给我的心意去做，靠着神给我的力量，我要看见我所做的工作，如果做在人身上，他们都能够成为一个神所悦纳的祭。你看这两节经文有多少我们可以学习，求主来恩待我们。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请开口同声为自己来祷告。感谢主，神给我们有机会服侍，感谢主我们也愿意服侍，包括我们的忠心，我们的热心，感谢主我们有些的装备，有些技巧来服侍。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你的心，我的心对吗？是为神吗？是为人吗？到最后还是为自己。相对的，服侍当中我们的力量是靠自己还是靠什么？是靠我们的才干还是圣灵的感动？我们有些的思想用，再次把我们自己带到主面前。我们不对的、不足的，求主赦免，求主重新的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不足的、不够的，跟主说：“主啊，我在后面，我要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我做你要我做的，但是我永远保持一个祭司的 heart 在我的里面，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就把神你的恩典带到人的当中。”因为我今天做这个都是你的恩典了。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仰望看见现在上所成就的，主啊，求你继续帮助我，引领我。哦，让我能够在这，让我能够成为一个主你可使用的，让我在这里成为一个你悦纳的人。主啊，以致我所做的，哦，做在人身上，我结出果子是蒙你悦纳的果子，我献上的祭是蒙你悦纳的祭。主啊，带领我，带领我，也带领我们的团队，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进到你的心当中。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确实，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路上的光，不然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服事上，谢谢你常用的话语来指引我们，纠正我们， 而且呢扩张我们。哦，主，当我们走在新的当中的时候，主，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做的更加讨你的喜悦，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做的更加的能够使别人因着我们所摆上，他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帮助。主啊，继续引导，更求主你要常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仅保守我们的思想，不想知道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更是常常要保守我们的态度，因为我们的一切的意念是从心所发的。主啊，让我们更多的亲近你，把这些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是随时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主啊，我们也是可以大事小事求问你，依靠你的神。所以我们定义的今天过一天，过一个整天，是与有你同在的一天，是有你祝福的一天，以致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一天。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